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伯记第七章第一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这里都在讲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征战，一个是做故宫或者做奴隶，就是人生有打不完的仗，有做不完的辛苦的工作。因此下面是我们从前面就看到的，就是他想死，其实主要应该也不是想死，就是想要得到安息了，想要轻松一下，想要松一口气，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哈。我们需要休息，各位也不必想得那么远，我们每天神也真的给我们，不是将来在天上，现在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安息，我们有工作也有安息，我们每天能够好好的睡觉，我们每天能够，说起来这也不太容易哈，就是这很低度的要求也常常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并不是想死，但我们希望有休息，休息也不是懒惰，希望有力量再做其他的工作。我对弟兄姐妹碰到的时候我很少问你最近属灵状况怎样，灵修怎样，我不要说我是好或不好哈，就是包括我很多学生属灵的在宣教的工厂的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多艰难，通常姐妹为多了，因为姐妹体力上做的负担实在很重，很辛苦，然后很沮丧，然后可能要看医生，可能生病，可能精神方面长期压力下都有。那么我通常就是说你睡眠够不够，我不会说你有没有好好读经，有没有参加聚会，各位那个是重要，但是你读经读得再好，睡觉睡得不够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有够多的睡眠。我不会说你一定要有够多吃的东西，这我们都非常多，是太多了，但是我们睡的是不够，所以你一定要能够有好的身体上的休息。如果身体上有休息，那么对不起我这样讲，应该是先讲属灵的，是在讲属肉体，我先讲属肉体，身体要有休息，你再谈那些读经祷告，我是这样建议哈。当这里就表达出他的很累很疲倦，但是如果你的休息够哈，就是你的生理的时钟还够，但你心里还很多苦闷，其实那就比较简单了，那好好信耶稣就可以了。但你信耶稣不能取代你该有的休息。如果真的我今天是在100年前或者在印度，有些人真的很饥饿，那我会说吃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吃实在不重，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哈。我们需要有休息，但更当然也其实就是我们有休息，然后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哈。他在这里形容的很妙哈，奴仆切慕黑影。各位，这些我们其实都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这些是文学上很漂亮的字眼，但是表达一个心思。可能我们今天根本不懂这句话，奴仆切慕黑影。什么叫奴仆切慕黑影？就是奴隶好像天天在太阳底下晒，他只要有一块影子遮一下阴，遮一下太阳，他就很高兴。就是好可怜啊。就各位，有的时候你做家庭主妇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照顾年长的父母，或你有一个很困难照顾的儿女或者是丈夫，你也会哎呀能喘一口气就好了。像故宫人盼望工价，这个也是在薪水不够生活很缺乏的时候，我也记得我父母那一辈，虽然我们没有饿到肚子啊，但是也真是就是像康师母，就是他爸爸是军人，他们就是平常勉强度过，一到开学父母就吵架，因为要交学费了，就没有了，就没有，就是盼望工价哈，这我们现在人恐怕都不太能够想象的事。好，他也照样，然后经过这些岁月，经过困苦的岁月，夜间的疲乏为我所而定。这话不太懂他是讲什么了，是他希望有夜间吗？还是到了晚上他累的，就是他的命定就是好， 晚上会很累。第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就是他希望更麻烦的，他希望睡，希望休息，睡不着。就是这都是可能是他太痛了，那个痛我们还是常常可以想到两方面痛，这些都跟我们生活随时连在一起的。事实上你可能现在就有这种感觉，随时连，或者是昨天晚上就是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是身体的痛，那一定很多痛，还有心灵的痛，包括想他的儿女，包括这么大一个巨大的改变啊。不要只想到心中的忧伤，因为身体上的痛是皮肤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啊，这都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很艰难啊。第六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这我们也不懂了。梭是那个纺织机上的那个东西哈，人生如梭，现在我们都不懂这句话是什么了哈。那么反正就是很快，而且好像在做重复的事情。消耗在无指望之中，这句话是很悲哀的。教养孩子或者看医生是无指望的啊，人没有指望真是好痛苦啊。第七节，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这个你其实可以包括每个人，是对上帝讲的，也对他三个朋友讲，也对所有人讲。说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只要有人能听他就讲，然后也没有人能听。对，如果有人有精神方面的病，或者他有一些困难你根本不能解决的，他每次讲的都一样的，你劝他不要讲，他越讲越就越没有人听，越没有人听他就越想讲，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些有精神方面官能症的人真是他讲不停的讲，我有的时候会劝你最好就不要讲，你希望人家听，你只好跟上帝讲吧，上帝能够一直听的，我知道哈。不过我们也希望朋友之间能听好，我知道很多讲协谈都要讲你要能够听，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一直听你自己都要崩溃了，不是能听，有的时候要他闭嘴，有的时候他去做，要他那从主内得到安慰，以及从主得到安慰以后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或之中能做一些什么事啊。我不知道约伯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劝他，因为他的生理上的痛是一定很痛的，你不能做什么别的事，那心理上忧伤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所以其实我也很同情约伯的妻子和这三个朋友，就我再次说，从圣经来看真是因为上帝在掌权，每件事都有它的正面的，而且那个正面的是远远大过负面的，我们是远远看到负面大过正面的哈。第八节，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这恐怕也是一个盼望或者一个抱怨，就是我要死了吧，你再找不到我了。这尤其是年轻的女生啊，要自杀威胁啊，其实都是不想死，她只想人家关爱她哈。年轻女孩子或者是男生会这样，我们也是一样哈。但我们真希望主来看顾我们。第九节，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这并不能够说当时包括约伯没有复活的盼望或永生的盼望，就是他还是有个指望，虽然他再怎么怨他还有个指望，我总希望活着的时候那困难能够停止解决啊，这也很感谢主啊。我们完全指望神给我们永恒的祝福，天堂的快乐，但是各位不是说在人生今生里面没有的，那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啊。主是现在过去将来永恒的主哈。第十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都是在讲到死亡了就没有盼望，你活着的时候给我一点盼望。好，他就要继续说哈。第十二节，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着我呢，防守我呢。这话也需要说明一下， 我们讲过洋海和大鱼哈，那个大鱼应该就是九章十三节拉哈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政治哲学里面都是很多讨论的，就是常常是指着一个大有力量难以控制的东西，海怪、鳄鱼、拉哈伯，或者大鱼吞吃约伯的也是那个东西，吞吃约拿的，对不起，也是那个东西，就是海里的一个怪兽。我说过有可能这个东西指的就是启示录里面从海里来那个兽，就是巨大可怕。甚至很多人说这是圣经里面还残存着近东神话里面的东西，圣经都是神的话，他用这些也没有关系。就是以色列人怕海，所以海是很可怕的。海很可怕，因为海里面有海怪。海里面的海怪这么可怕，神为什么不消灭它？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怎么样，防着它。一个很恐怖不能控制的就防着它。而约伯也是很有想象力，他说，上帝，你看我就像海怪一样，你天天在盯着我啊。各位，这又是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过的，就神好像都在盯着我，我要轻松快乐一下吗？哦，就打击就来了。反正每次要快乐一下就牧师出现了，哎，你在干嘛，或者是什么，或者辅导就来了，你在干嘛，或爸妈就出现了，好不容易他们出差了出去了，怎么又快那么快就回来了，就这个想得非常生动。你不能，英文是 leave me alone 吗？你不能，各位，其实你不要抱怨了，你儿女常常觉得也想对你说这句话哈。我岂是洋海，我又不是海怪，你要防着我。下面讲的又生动了，我也真希望我们没有人碰到，但是我想我们会碰到的，尤其是有恐慌症的，我们不一定要有恐慌症，但是会。好吧，白天躲你，晚上躲你，最后我希望在睡觉的时候我能躲过。十三节，我的床会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这解释呢，其实你把它了解成释放，不一定要能说明我为什么苦，就是释放，让我没有苦了。也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总可以暂时喘一口气吧。睡觉的时候你也来吓我，你用梦惊吓我，用意象恐吓我。诗篇139篇，我们有的人很喜欢，其实也在讲这个。神的无所不在可以是我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帮助我，神的无所不在也可以是我到哪里你都在吓我，或者我到哪里你都在守我防我。所以诗篇139篇不是说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所以圣经是把我们心情表达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呦，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可能也刚好相反，我心躲不你，躲避你如鹿躲避豺狼。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罪人的特点，尤其在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这说的不好听，尤其男人想要有外遇的时候，就天天躲躲躲躲啊、哦！好不容易有个出差的机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哦，老婆又来了 ，surprise， 那么麻烦。啊，对不起啊，我只是在说这些事，不是只是文学上很生动，这是我们的生活写照，也很悲惨的、啊。就我们没有约伯那样的病或那样的死亡，但是我们有类似的经验。哎，你吓我啊！然后他又厌弃他的性命，这些都可能也是他就觉得自己很倒霉很可怜嘛。啊，十三节十七节，你看，你大概可以想到一篇诗篇里解，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不是很好吗？诗篇什么第九篇是还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现在是哎呦，就是 leave me alone， 你不要这样一天到晚管我好不好。那个管有很多方面的，包括你要这样打击我，这里面我们都可以说有我们人的罪恶，也有我们人的渴慕自由的这种想法。那我 我在这里也想到，当然这想的远了一点，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有点切题。对不起，我没有看《悲惨世界》电影，我没有看这些电影，我都觉得一定没有书好看。但那个书给人的印象很深刻。那个尚万强在躲那个沙威的时候就想这样：怎么总有一个影子在追着我？怎么我到了这个地方，你还来追我？啊，这在文学上也有很多哈。那么有一个19世纪的 Thompson， 一个英国的诗人，那么他写过，他就那一首很有名的《Hunt of Heaven》，天上的一只猎犬，他就说上帝，那猎犬的鼻子好灵，那猎犬的脚好快，我躲到哪里他都追得上来，而且听得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各位，您在参加信友堂或妇女查经班的时候，你的小组长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算什么？你竟看我为大，把我放在心上，每早晨打电话，时刻提醒你。感谢主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感恩的，当然我们也能调整的最好的来做这些事。19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这也是我听过的，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小孩有罕见疾病，不能吞咽，所以一天要一包卫生纸，就一直流口水，吞下一口口水不容易。他现在的病，他现在痛，包括这个，我连吞一口口水都不行。也实在很生动，亏他想得出来。20节，鉴察人的主啊，鉴察人的心肠肺腑，但是他鉴察的方式不是雷达，不是 X 光，不是讯问，不是审问。鉴察人的主，他借着疾病，就是我们回想到以前讲的，借着撒旦手的攻击，要鉴察我敬畏上帝是不是纯洁的，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又回到最主题的地方，你为什么要查我呢？所以139篇我们做祷告，你要小心了，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哦，那很属灵啊，但是鉴察你又很受不了了。但是主的鉴察其实都是好的，我们总是归向耶稣吧，求耶稣来成为我们的遮盖和拯救。我若有罪与你何妨，这也是他讲的一句话。约伯也认罪也不认罪，也认罪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也不认罪就是罪不至死，或者是罪不至于这么大的惩罚，甚至就这么大惩罚，比起比我有罪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惩罚，我有那么大的惩罚，你为什么专专的爱我，专心的要把这些都给我，要我这么圣洁啊？如果我有罪又妨碍你哪里了？如果我啊，这你们老公不知道有没有讲，哎呀，我喜欢多看一看棒球，这是有什么妨碍嘛？薪水照样拿回家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我陪你一起读圣经呢？啊，下面我说很生动的就是，你为什么把我当箭靶子？这我们是主草场的羊，我们是他心腹，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战士，我们是他的眼中的同仁等等，我们是他箭靶子，他专门来射我们的，而且这每射我们就要看我们哪些地方太弱了要加强，哪些地方太完梗了要修剪啊。把我当箭靶子，我被你射的实在是厌弃自己的生命，好吗？如果真的叫你这么烦，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是，这个是真的，我们求神赦免除掉。但是当然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过我们常常也在自欺了，我们没有真的信，我们没有真的认罪，我们只是想要除掉那个处罚。就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真正爱自己的妻子，只是希望不要有 外遇的处罚，这不是真的爱。但是麻烦的又是，我们不一定能有那个真的爱啊。甚至也有很多的小说里面写到，夫妻之间没有外遇，但是毫无爱，那也很痛苦啊。包括我们对上帝中间，好，不管怎么样，他也有一个宣告了。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我要躲掉你。所以各位，下一次你再讲那个牧羊人寻找亡羊的比喻，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羊一听到牧人声音就躲起来了，他喜欢在外面漂流好漂。你再想想看，那个比喻里面浪子的比喻跟那个羊的比喻不是刚好就相反吗？浪子就想跑啊，跑越远越好啊。我们通常唱的诗歌或讲到比喻，就是那羊好可怜哦，荒山野地，然后狼在那吼叫，冷又受伤，好可怜啊，需要被找啊。也有比喻讲到那个钱掉到沙发底下了，然后天天蒙尘，哎呦好可怜哦。问题是，如果你不是钱又不是羊，你是浪子，那就很希望在外面，当然希望继续不断的有钱挥霍啊。那浪子的比喻里面，就是神对他的寻找是让他最后挥霍到没有了，就会回头。这也是这里约伯暗暗表达的，我们生活也慢慢表达的，神让我们在灾难中反省出我们的错误。所以也不一定说都没有用，都不好，我们相信都好，但是啊，求神帮助我们吧。好，他讲到这里呢，下面他的朋友就发脾气了。我说过，这个约伯记实在感情很丰富，包括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约伯的苦啊，一举同情之类等等等等，但是我也说他们中间的安慰鼓励到最后成为辩论，也成为很大的争吵。这个我也有过，我在包括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协谈的时候，探访的时候，我们探访同工也有啊，探访同工不必讲哈，就是我们也有男生了，哇，探访每次去探访常常就会跟人家吵架，指出人家错误哈，这我都不能说不好，我已经讲了，我们在主的手中，一切都有正面的部分哈。好，这个比勒达就很火大了哈，他在安慰人的时候说，你的言语像狂风一样，他忍受不了约伯对上帝的指责哈。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就这个人，我只能想，你先不要骂什么比勒达是法利赛人啊什么，各位先不要这样想，可能他也想安慰人嘛，你安慰人就是你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嘛，你总要找一个理由嘛，找个理由，如果是无辜的，那没有安慰嘛，如果说他做错了，那还可能有点安慰，所以他也许也想安慰一下，就跟我上次说轮回也是一样嘛，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苦，上辈子做错了，哎，好吧好吧，或者说下辈子会怎么好，我们不相信上辈子下辈子，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可能是这样吧。总之你殷勤的寻求神吧。约伯刚要躲神，比勒达说你去寻求他，其实也是对的，你看约伯讲的也在寻求神，只是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希望神能听一听他的理，他也不是不知道神在听他的理，但是他现在承受的很受不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